杭州巨响引发疑虑，中共军队爆物资短缺。美国众议院关注台湾同人权问题，对中共采取行动。中国经济复苏是骗局，专家深入解读。兰州大学教师评价抗美援朝，被学生举报，校方回应。辽河惊现五米长不明生物，网民话是龙翻了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5月25号礼拜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浙江省杭州市居民5月23号听到来历不明的巨大响声。当日杭州巨响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不少人反映感觉街屋都在跟着震，有人猜测是中共在军事演习。巨响大概发生在5月23号下午1点几，杭州市不同区的居民都听到响声。网民交流说超级响，连个窗都震晒，我们小区群都说好像地震咁。不过浙江省地震局很快就回应说没观察到地震。大陆媒体亦都引述消防部门说没收到紧急情况的警报。所以有不少网民认为可能是军事演习。就在一个月之前 ,4月7号，浙江省宁波市就出现过巨响。最后宁波市北仑区政府办公室说巨响是因为飞机超高速飞行的时候产生音爆。但是商业飞机在居民区以超音速飞行的可能性非常低。所以民间猜测宁波的这一次音爆是因为军事演习或者军机试飞。这一次杭州出现巨响，网民猜测亦都是类似原因。有人留言说杭州山区出现未知闪光，疑似军事演习。从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后，有关中共不放弃武统台湾的警告声就不绝于耳。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中国军事与安全问题专家马斯特罗去年11月在博客节目 The World Class Podcast 节目里面就表示，中共武统台湾规划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付诸行动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认为中共可能在2025年攻打台湾。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麦考尔支持这个判断。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戴维森在两年前提出2027年这个时间窗口。他今年在2月份访台的时候说自己仍然持同样的看法。不过4月中国网上掀起了反战热潮，一篇文章热传，题为开战绝不上战场，也不会让孩子去，文章反映了中国老百姓的心声。最近亦都有消息显示中共军队情况似乎不妙。自媒体人陈破空在最新的节目之中说，微信公众号哨兵一号在中共军中很有影响力。这个公众号最近发文说，军队成立了一个制服申领系统，军人要领取服装等物资就用这个系统。结果因为供应不足，军人只能够在系统上面看看，点了都发不到货。一名士兵想买两对袜，两年了一直都没货。文中贴出一段影片显示，从这个系统来看，军队的基本物资 90% 是零库存。文章还描述，如果去湛江在晾衫架上面晾了衫，可能都会被人拿走。回来问根本没人告诉你知是哪个拿了。文章半嘲讽地说，在战场上面你能够相信你的队友，但是在晾衫场就不得了。陈破空说，军队是共产党政权的柱石，军队基本物资供应居然出现问题，可见中共陷入危机。5月24号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批准报告，建议国会对台湾新疆人权问题领域采取行动。内容包括强调中共对新疆地区维吾尔少数民族进行持续的种族灭绝，宣布对参与种族灭绝的中国科技公司实施制裁，并且加强对入口相关产品行为的管控。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代表加拉格尔说，等我们发出一个跨党派的讯息， 即是国会将会对抗种族灭绝，这个是高于一切罪行的罪行。委员会在国会起草年度国防授权法之际发布这一份报告。国防授权法是为国防部制定政策的全面法案，其中涵盖关于台湾的政策建议，包括清理积压的武器交付，更好地武装台湾，防止中共威胁等等。委员会的最高民主党代表克希奈提发声明指出，台湾人民应该过上和平的生活，免受威胁和恐吓。5月23号，美国国会国际宗教自由核心小组在众议院办公室召开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简报会，邀请多名法轮功学员与会，讲述在中国的亲人遭到非法拘捕、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的经历。综合名为网消息，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利拉基斯在简报会上面表示，所有人都不能够因为信仰而被监禁或者杀害，我们不应该回避追究中共侵犯人权的责任。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谢伊呼吁美国国务院应当从国家层面阻止参与中共活摘法轮功器官的行为。他表示，我们需要采取行动，防止所有移植医疗机构和医院、大学参与中共暴行，国务院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就在中共解除动态清零政策之后，很多分析师预测中国经济会强力反弹。他们对中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期，甚至比中共的官方目标还更加乐观。但是知名投资专家，也都是摩根士丹利的前高管，现任洛克菲勒国际集团董事长夏尔马表示，中国经济复苏是骗人的，华尔街对中国经济的乐观看法是一场骗局。那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到底是怎样？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他的看法是，如果中国经济增长 GDP 的增长能够保持好像华尔街的乐观预期的话，那我们会见到制造型的企业收入在增长，然后就会带动就业所得，还有消费品的公司的销售收入在增长。同时我们会见到银行的贷款也都会配合增长。但是现在这些所谓的经济增长的相关现象全部都看不到。这个就反映出原先西方国家的一些分析师对中国经济复苏的期待过度乐观，和中国的现实情况不匹配。吴家龙分析说，目前中国的经济遇到的是表面经济增长出现问题，但是背后其实是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因为它是用举债来推动发展，这个叫债务型经济。这样的经济容易投资过度，后来出现资产泡沫穿了之后，就会令到实体经济陷入更加严重的恶性循环。现在见到的中国经济难以复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当初的经济基础就不对，不应该陷入债务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当中。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中共的所谓经济复苏只是掩饰他经济严重萧条的一种遮丑布、障眼法。他说，从社会的比较底层的这一面来看的话，现在青年人的失业问题还是继续升高，失业问题本身是一个经济温度计。最近他们公布青年失业率超过了 20%。以我专业的角度来看，他一定有缩水的现象，估计一定超过 25%。而且他青年人只是计算16到24岁，农村的青年也都不计算。24岁以后的大学毕业生一年有1000多万，他都没计入去。所以我估计青年失业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中国有40个城市有超过200万家的企业是倒闭的，不是说亏损或者面临裁员这种状态，就是完全倒闭。5月23号，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说给彭博社知，中国经济面临长时间瓶颈期，这个会不会牵动中共的政局呢？吴家龙表示，经济的不稳定会反映到政局的不稳定， 会成为派系斗争、权力斗争的一个藉口。这个几乎是历来古今中外各个国家都有的现象。而宋国成就表示，长期以来中共就是喂饱了人民，然后获得人民对他的支持。所以这个是一种温饱政权。如果中共不能够继续维持他这种温饱政权，那社会的抗议、埋怨、暴动等等一定会发生，这个就叫饥饿革命。宋国成认为，没有一个政权可以长期靠欺骗，甚至于令人民处于饥饿的状态之下而不受到冲击。所以他预言，中国经济问题极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社会的动荡，甚至是人民的革命。中国大陆告密封盛行，近日兰州大学的一名教师在课堂上面针对朝鲜战争的描述遭到学生举报，说老师抹黑抗美援朝战争。综合网络的消息，5月22号兰州大学一名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及意义的时候，展示了一得九失的观点。所谓一得，就是战场上面没有输，九失就包括数十万军人的伤亡，同美国决裂，同西方决裂，投入苏联的怀抱，南北韩人民对中国的仇视，失去了对北韩的控制，中国面临北韩核威胁，大饥荒同文革。相关的图片被学生发到网上之后，立即引起争议。有关朝鲜战争的评价被指是授课老师的观点，并且批评该教师抹黑抗美援朝。在舆论持续发酵的背景之下，兰州大学23号在微博发文回应说，网传我校历史学院某课堂讲授的内容不当，学校对此高度重视，并且说经调取课堂录影和上课学生核实，授课教师引用了网上曾经出现的一得九失等观点，并且明确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声明最后说，兰州大学始终重视教学管理，将会继续强化对教师的培训，切实提升教师教学水平，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兰州大学的声明发出之后，众多中国网民开始批评，有人断章取义，将告密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兰州大学退休教师周先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非求斯文道而来。兰大的这种事在他翻学的时候就发生，当时是直接举报到是党支部。安徽前检察官异议人士沈良庆表示，共产主义集权国家都是一些警察国家，实行特务政治。中国在文革时期的告密之风最盛行，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老师和同学之间，甚至夫妻反目、父子承受。他认为近年来学生告老师的现象之所以再次盛行于高校，是由制度之恶决定的。在他看来，以前说这种情况反映了人性之恶，倒不如说是制度之恶鼓励了人性之恶。5月21号，辽宁营口一名男子在辽河旁边拍摄到一个身长几米的不明生物在河入面翻腾，有网民惊呼龙翻了来。根据网传的影片画面，一个身长大概5米好像游龙的生物在水上面翻滚浮动，有小朋友见到之后惊呼说，这个是什么来的？拍摄者说，目测不明生物有5米长，就快来到岸边的时候就突然消失了，所有人都不知道它是什么。相关的消息在中国的网络传开之后，引发网民热议，有人甚至表示是龙翻了来，还有人说请参考营口聚龙。营口聚龙事件是指1934年7月28号在辽宁营口，一条龙从天而降坠落到地面上。据当时的目击者说，聚龙的长相同一般画入面的龙一模一样，有四只爪和鳞片，嘴上面有两条长须，大眼睛突出来，身长大概10米左右。当时这一条龙显得相当虚弱，眼睛都睁不开，条尾卷住，两只龙爪伸在前面，很痛苦地挣扎。因为离开了水， 龙嘅身体越嚟越干，有啲地方已经开始腐烂生虫。为咗避免龙嘅身体变干，附近嘅村民一直不间断咁照顾佢。几日之后，条龙突然间神秘消失。同年嘅8月8号，喺辽河口10公里处嘅芦苇丛之中，民众见到只系剩低一副骨架同少数腐肉嘅龙嘅尸骸，强烈嘅臭味好远就能够闻得到。呢件事喺当时引起咗好大嘅轰动，唔单止被记入地方志、营口市志，而且大报社、城经时报亦都专程派人采访，做咗详细嘅报道，仲配上图片。龙喺中国嘅传统上象征住强大同吉祥嘅力量，特别系对水、降雨、台风同洪水嘅控制。喺中国文化之中，优秀同杰出嘅人都被比作龙，好多中国谚语同成语亦都提到咗龙。呢一次出现貌似龙嘅不明生物，唔知道系预示咗乜嘢。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各位喜欢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